首先大家要就是稍微想一想今天下午的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么如果你只想听多一点我们做宣教工作的经验然后呢就开始围着宣教工厂来祷告，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对吧？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在非洲这个宣教工厂，但是我们建立的教会，他们那里的牧者、那里的弟兄姐妹需要很多祷告，很多的关心，啊。那么如果你说我来希望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也预备去非洲，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盼望，那就更好。啊，那么你说，哎，我还没有预备去非洲，但是黄牧师如果带队去非洲，我愿意报名，哎，去短宣两个星期，那也不错，啊，就是，大家稍微在心里面有一个祷告，你说神，这个一点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希望有一点东西我想得到的，啊，那么无论你听到什么。你如果感受到这一点是你想记下来然后继续来追求继续祷告的，那么神都会祝福啊。那么今天下午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先送大家一个礼物，就是唱一首非洲歌。那你要把它背下来，因为很短，那你每一次唱的时候你就记得为非洲祷告啊，记得我们在工作那边那个民族450万人口，现在才第一间教会，有两三个布道所，就是福音站，但是呢，离开450万人口，能够更多人或者全部人有机会听福音，还差很远，啊，那你说我大概不能够去，你就祷告去；如果你说我可以去，那感谢神，啊，那么那是很好的事情。那所以呢，这首歌呢，我们常唱的，就是所谓我们常唱，就是说。我们教会的时候呀，常常唱这一首歌。那么，我工作的对象是不可以唱歌，所以教他们唱歌呢就很辛苦，啊，因为他们觉得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回教徒不知道这一批人，他们就认为唱歌是侮辱阿拉的，他们就觉得讲就讲，不应该唱。啊，你对着一个人讲话来唱的时候，他说很没有礼貌，所以呢。那我花了很长时间跟他们解释，神创造我们声音可以发出不同的这个美妙的声音，那是不是有一个目的呢？那如果是有目的的话，是不是神要用这些声音来赞美他呢？那讲了很久，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接纳，但就是不能够开口啊。那么我们教会有五种不同民族啊，因为我们不能够拒绝其他人来信耶稣啊，但是我们是孟加人这个民族呢啊，不唱歌了啊，所以我们的歌都是要很简单啊，就是比较简单的啊，可以看一下这个有 adjust 一下，好一点吗？看得到吗？就是一一那松耶稣，耶稣就是耶稣了哈，一我很爱耶稣 ，OK， 一一那从耶稣，一一那从耶稣就讲三遍啊，就一一呢，你可以说我，也可以说他们就说一是对的意思，对的，我很爱耶稣 ，OK， 那么耶稣 my Chetone，my 是 king 皇帝的意思 ，Chetone 是嫉妒救主的意思哈，啊，就是说他这个我们中文没有说每一个字根就这样翻译了哈。啊，有没有人唱过这首歌？哦，我真爱耶稣，哦，我真爱耶稣。所以就是这个调哈，啊，那么每一个人一定要学会，一定要背，啊。那昨天我们 PowerPoint 里面呢有这首诗歌，昨天晚上我没有放出来，不过已经有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希望有这个歌词忘记的话，你就到 PowerPoint 里面把它 print 出来，啊，一拿从耶稣，昨天已经在你们教会的这个 PowerPoint 那个 computer 里面，啊。那么啊，我先唱一遍，然后大家一起来试试看呢。一那颂耶稣，一那颂耶稣，一那颂耶稣， 耶稣呼麦切托尼，全部人一起来。伊伊那颂耶稣，伊伊那颂耶稣，伊伊那颂耶稣，耶稣呼麦切托尼，再来。伊伊那颂耶稣。伊那颂耶稣，伊那颂耶稣，耶稣呼麦切托尼弟兄。伊那颂耶稣，伊那颂耶稣，伊那颂耶稣，耶稣呼麦切托尼弟兄。喊姐妹唱。我教了三个月他们才会唱，哎，你们才一下子就会唱，哎呀，你们去做宣教士真好。好，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给大家一个礼物，就是说，哎，黄牧师来教了一首歌，那你唱的时候，你说，哎，我又围着非洲一些的宣教师工来祷告，他们需要祷告啊。那么我知道，星期五、星期六两天晚上有一些人有来，那么我就是很简单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非洲这工作的地方，所以你打开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为他们祷告，就奈及这个国家哈，啊。撒哈拉沙漠就从这个地方一直过来，所以很大的一个沙漠啊！我到新疆去看沙漠的时候，我很羡慕新疆的沙漠跟这里沙漠完全不一样。我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哈密，就走回北京那个方向，那就是左边就天山，哇，上面还有雪，那么右边就很斜坡下去，到了吐鲁番那些地方很低很低的，但是呢很特别，因为呢你可以有雪，就是说有水，然后呢就可以种很多的那个葡萄啊水果之类，那在沙漠完全都没有，我们在撒哈拉沙漠完全就没有这些啊，完全没有这些。那么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根据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围着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祷告啊，围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那这些是我离开之前几色，哎，不清楚，好一点吗？看，你看呢，就是师母在这一边，那这是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我离开之前的两三年拍的，因为后来建了礼拜堂。那这是这一批的姐妹跟孩子们啊，姐妹跟孩子们。那么另外一张就是我们弟兄们啊，就是我在这一边，那么其他的弟兄们跟几位少年人，那请大家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那么根据呢，我希望大家为传道人一家祷告。这个传道人一家啊，你记住他们的名字哈。先生叫什么名字？ Isa， A-I-S-A， Isa， 这个是阿拉伯人称呼耶稣，这个他们素称的哈啊，耶稣他们叫 Isa 啊， Isa Al-Masih， 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名称是他们很尊敬的一个名称，耶稣是回教徒非常尊敬的一个名称啊，所以呢他的名字为什么叫伊莎呢他父亲也讲不来，但是呢总是就说伊莎就好了。他太太是法苏玛 F-A-T 那么 S-U-M-A 法苏玛，所以为他祷告，为他们两个祷告啊。那么就是他们现在的责任还蛮大，因为呢教会施工发展比较多，那么他们就专心就是向到不同的乡村的福音工作，所以希望大家为他们祷告。 那么最后给大家看一张，就是这一张是曼加人啊，曼加人就生就那样了，所以你才会看一看聚在脑海里面。你祷告的时候，神，我为曼加人祷告，大概有一点点印象，好不好？有一点点印象，他们是怎样的啊？这个非常黑的人，但是呢，曼加人不是血统的民族哈。所谓血统的意思说，他可以是不同种族背景，大家都是曼加人。原因就是在公元900多年的时候，亚门那个地方有一个民族向着撒哈拉沙漠这个地方走，他们是很强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侵略不同的乡村、不同的民族，那么所有的民族你要投降，就在脸上要画个三刀啊，所以有刀痕了。那么就是说你相夫，你就变成这个民族，所以他有一个民，有的民族很白，有的民族很黑，有的民族矮矮胖胖，有的民族瘦瘦高高，就是都变成曼加人了啊。你在历史上面呢，它不叫做曼加哈，在这个历史上呢，那个王朝 dynasty 的名称就 Kanuri K-A-N-R-R-I。 那如果你看历史的时候，你打 Kanuri 进去 Google 下，那你就看到历史。你打 Manga 进去呢，这个 Manga 比较 local 称土称的，但从历史书上面呢就写 Kanuri 王朝，所以你打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的资料啊。那这个是稍微给大家有一点点印象一下，说啊，我们在非洲工作的那个对象大概是怎样的人。那么今天下午我就啊，用这个时间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们的福音工作怎么做啊？那么你们有什么问题，随时举手，我随时听的哈，又不是讲到了啊。那么如果你想说啊，想多了解一些某一方面，你就随时可以问啊。那么我不可能讲很多东西，因为有时间限制，所以时间到就要停，那不拖时间，我们讲几点就几点。那边有没有点钟啊？那边有点钟啊。我不习惯看手表，因为有的时候讲东西看手表给听的人不是很好的那个感受啊。 OK 啊，我到非洲的时候就是要传福音，但是我稍微做了一个观察，发现我们在非洲那个地方福音的工作，我去的时候已经做了很久了。我们 SIM 的宣教师，我去的时候差不多有110个人在那边，所以不是没有人在那个国家的，但是我们去的那一区就没有人，因为太远太偏僻了啊。所以他们就大部分的宣教师都集中做几样事情。第一呢，就是做哈萨人的，哈萨人因为民族多，信耶稣的人也多，所以建立教会都用哈萨话，所以大部分宣教师都在哈萨的教会，讲哈萨话的教会里面来传福音，来做栽培工作。那第二个大批的人呢，就宣教师就在弗拉尼人当中工作。这个弗拉尼人游牧民族信耶稣呢，就比定居下来的那回教徒容易一点，因为他们到处跑的时候，他们就对于鬼神精灵比较敏感一点，所以他们很多害怕，所以你跟他讲说信耶稣，这个所谓神就放神呢，就是说信仰可以信仰多神的，就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征。他虽然说是回教徒，但是他什么神都信，所以加多一个耶稣他也无所谓。所以呢，我们很多宣教师也在他们当中工作，因为有好的反应啊。那这是两个，那宣教师另外两个大范围做的工作，一个就是医院Hospital， 我们拆会的医院。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护士有医生想去看看经历一下也很好，这个医院看病那福音工作做很多。但有的时候医生很 frustrated， 因为呢就病人太多了，那病人都是很后期的，所以来的时候大家很多救不来了，那你在你手下死掉很多人的时候，就医生心情很不好的啊，所以感觉很不好。那么护士也是很辛苦，但是呢那个地方是要做American Village Hospital， 因为全部的医生啊什么都是西化的，美国的、加拿大的、欧洲的，就是澳大利亚都有，但美国的比较多一点，所以他们的房子都有空调、有游泳池，所以那个地方宣教师就好一点啊。但是他们也非常忙，大概平均有15个家庭啊在那一边。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办学校。啊，学校有两种学校，一种学校就是给宣教师儿女的，所以我们孩子们放在那些学校哈啊。 学校不大，我们在的时候大概50到70人，这个学校哈，所以一个老师对学生大概就3到5个，这孩子 guarantee 高中毕业的，没有孩子不毕业进大学的，除非你自己不要，啊，所以呢，这个对父母亲来讲很安心的哈，啊，很安心。我们十多年孩子不在身边，但是呢，我们想一想也是神的恩典，啊，那些老师因为宣教士嘛，都献身，所以他们爱我们孩子的时候，他们关心得很好，啊，一般上我们孩子对他们就非常满意，啊，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老师来一年走，那么。来看照顾呢孩子们设计呢来一年又走，那一种很痛苦，因为感情建立起来了，那么又讲再见，换了几个新来的人又不太认识，那这个是学校。那另外一个学校就是开办给当地人，有神学院的学校，圣经学校就很普通的神学院，有一些是给孩子们上课的学校啊，就是办小学啊或者中学这些，那么这个是，所以呢 involve 很多宣教士哈。那真正去到啊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宣教师比例就低一点，比如说100多人，可能大概就10几20个家庭做建，就是说建立教会的工作啊。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宣教师呢，如果你跟他们讲说我去学校里面当社监，有的时候啊一些教会说你这个不是真的宣教师啊，我们派你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你去学校里面去照顾孩子，那就等于在家里面教书或者学校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但是美国的差会呢，他们已经做到就是百年以上的，所以他们的供应照顾各方面都有啊。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啊，使我跟师母两个能够放心，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摆上最好的，就做到最好，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差会大概在那个地方的情况。那么因为我们在很东部很沙漠内陆里面，所以呢我观察的时候，这些教会我自己没有就说啊，就是侍奉神献身侍奉神到非洲有15年的时间背景，那做过建立教会的工作，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我要看的东西就是看那些教会健康不健康，看那个地方宣教工作啊做的时候，长期看下去，那个对于教会将来的前途怎么样？我一看的时候，立刻就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惊。大部分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没有什么受过教育。那这很难啊！牧师没有受过教育，他上山去讲道讲什么呢？他去神学院3年，他可能读过小学1年级，但是已经10、20年没读书了。所以真的连名字都不大会写，有一些是这样，少部分的还好一点，大部分的不行，所以呢很难很难，因为他们上上去讲道就想到神学院里面老师跟他讲的几篇道，常常炒饭冷饭，一直炒一直炒。如果我们教会牧师上个礼拜讲的跟这个礼拜一样，下礼拜跟你讲还讲一样，那你知道这个教会怎么样？当然很难嘛，弟兄姐妹就没有供应。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也不会读圣经，因为他没有什么上过学校，所以他自己也不能追求。那我一看到的时候，我说这个教会没有前途，我心里面就很沉重，很沉重。所以经过祷告之后，我就说，第一，我开始要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你知识分子没有做到，没有得到他们的话，那整个工作就不能做了，就说以后教会没有前途啊。为什么呢？他信了耶稣，好啦，那回教徒来跟他讲说你信错了，然后跟他们辩驳，他们也不会，就是不懂得从圣经当中看那些就是可以帮助他们那些的经文神的话语，那么跟人家讲几次，他很多就回去做回教徒了。所以呢，高成分的信耶稣的人都回去他们以前的信仰，那我就说这个工作很难做。所以我们才会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时间还是这么少基督徒呢？那么我就说，我们到新的区域去，我们就新的开始。所以一到的时候，一搬家进去，我就弄了一个图书馆，叫做阅览室 reading room。 OK， 那么就请年轻人来， 那么有一些有读书的就有兴趣了，因为在很偏僻的地方呢，你弄了几本书，我带了300多本，从法国带去300多本法文的书，那就是他们公务员都是就是讲法国话的嘛，因为是官方语言就法国话，那么稍微有一点读书的人，他们就可以看得懂一些法文，那么就他们就来啊，所以这 Youth Center 的 Ministry 就是重点就从这边开始，因为我要从就是说长远讲，教会里面人信耶稣，那么成为教会里面可以栽培的人，将来成为教会的领袖，那一些人自己可以读圣经，可以读函授课程，可以看属灵书籍，那么讨论，那么他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然后他们一带动的时候教会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那一种的情况，所以啊 reading room 是我一次一开始到什么地方就开始，所以就设一个小房间，把书摆出来，那么就请那些人来跟他们讲，哎，他会讲法国话，就跟他讲说要不要来看书，哇，好多人很久没有看过书的，除了他在学校教书那几本书，其他没有报纸，那么没有电视啊，那个地方呢也没有电视，也没有 computer， 因为没有电话，所以没有 on 那个 internet， 什么都没有。那么没有电视的话就说听什么，听 radio， 很多人听收音机，那么他们有戏院的哈，所谓戏院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人做生意买一辆 generator， 那么就发电，弄一个电视机，那就放 Jackie Chan 的电视，你知道 Jackie Chan 是谁啊，成龙啊，哇，那么像李小龙那些以前很旧的片，哇，所以呢他们有电影院啊，那么所以我们到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兴奋，因为呢我就请他们来，然后话就传开了，哇，我们当中有中国人来了，你知道他们想到中国人想到谁呢，哎呀 Jackie Chan 啊，他看我越看越像啊，哎，我们看黑人每一个都一样啊，分不出来了，他们看我们也看不出来了，每个都一样，所以他说你是 Jackie Chan，然后来求我教功夫的人很多，那我说你怎么认识 Jackie Chan 呢，他说我们常常看他的电影好厉害啊，比如小龙啊，那这些 Jackie Chan 还好一点，还没有那么荒唐呢，武侠小说的那个武侠片的更荒唐，不是在树上飞来飞去的，哇，他们常常跟我讲你表演一下怎么飞，这个启示呢也是一个 bridge， 就是说神给的机会，那他们对我们中国人很有兴趣，我刚刚到那一边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街上走哈，啊，那些人呢过来偷偷摸我们的皮肤一下，因为他们的皮肤很黑，我们才是白人啊，美国人是红人哈，哎，这个不是随便称的，美国人在那边太阳很热晒的时候血管都看到了红色的，真正在非洲黑人当中说白人的是亚洲人，那我们才是真正白人，那白人在他们当中的地位很高的，你看呢，这个穆罕默德在他的那个传统里面就记载穆罕默德为什么那么出名，因为他们就说穆罕默德是白的，这是其中一个，所以他那个地位很尊重很尊贵的，那我们中国人怎么晒太阳都看不到血管呢，你信不信，也不变黑，真的，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就过来摸我们的孩子的皮肤一下，看看这是真的是假的，那有的时候孩子们在前面走，那黑人都散开了，哎，这个有功夫的人来，所以他们散开了那起初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很开心的，就觉得到那个地方也不错哈，但是长期住下去之后就知道那个不容易了啦，不过无论怎么样，那我们就开始传福音啊，就这样传了，有的时候就个别接触他们，那我发现呢黑人很喜欢喝茶，台湾人讲茶道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台湾人，你一喝茶的时候就把茶具拿出来呢，有多热又怎么倒怎么弄弄，那我每次去到台湾的家庭，我就说喝茶，那我不一定就是很懂得喝，但是看他们预备的时候心里面就很佩服啊，这个茶道，那日本人也是啊，就是茶具一摆出来的时候就怎么样，那么我到香港的时候住了几年，就这个潮州人也有他的茶道，他那个一个小小的杯，哇，看他们我一口就喝完，他们说是不会喝茶，你他就放在那边好久了一杯都还没喝完， 那么他们那个泡茶那个水那个茶壶都变色了，你知道吗？那些都不洗的。他说那样才好。哎，我就发现黑人呢很奇怪，女的工作过了做了半死，男的工作就是喝茶啊，天天没有事情做，就大家围在树下喝茶。哎，他们有规矩的，他的茶呢，一包茶，我们中国来的绿茶红茶都好，他们包成一小包一小包这么大，那你普通的一个杯这么高哈，他的茶倒进去就差不多一半过一点叫杯了，然后他摆糖也放那么多，比一半过一点，水也放那么多，一半过一点，就放在那火炭上面那个小茶壶，中国做的小茶壶，然后噗噗噗就煮，他一轮只能够喝五个人，谁先坐下来前面五个就喝茶，后来的人就喝 second round， 再后来人喝 third round， 那么真正喝茶人他一定要第一个 round， 因为就够浓，你知道哈，那个水呢煮到最后的时候就剩下这么多，很甜很浓，那就这么多分成五杯五个人喝，然后呢再倒一点水进去，再放那么多糖进去，又再煮，那他们炒一轮的茶，就是说所谓一轮茶就是说你这么一小包的茶喝到三轮完差不多一个小时。哎，我看到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在家门口修弄个茶壶。哎，这个传福音很好，因为他们自己坐下来了，都是男的，当然他们男的跟女的不会掺的，所以呢我就在家门口啪放一个草席，我就一坐在沙上面就泡茶。哎，那些黑人看到我，他说哎呀你不懂泡，我来帮你，其实他们要喝啊，所以他们就赶紧来帮我泡，然后烧火炭，然后泡那一轮五个人，再加五个人，再加五个人，通常就十几个人，我就开始讲话了，就这样传福音，这个叫做 African Tea Evangelism、啊、好多人信耶稣啊，我透过这个方法就没有预先邀请人了，谁经过谁就坐下，所以有的人呢每一次来，有的新人偶然出现，哎，很有意思的，因为黑人有的时候贫穷到一个地步，买那小包茶的钱都没有啊。有的时候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说给一块钱好不好啊，喝茶，那我就给他一块钱，他就开始泡茶，当然了茶就跟糖水就一点点了，没有什么钱的了，火烫一点点，那个费用很低的，那么大家如果愿意平分的话，其实费用是很低的啊。不过通常他们都是喝别人的了哈，不无论怎么样，那我常常不是自己泡，我就说好，哎，喝茶给你一点点钱，就是很少钱的，大概就是我们说美金，就是泡这个一个小时的茶，十几个人喝，大概就是一两毛美金而已，这很便宜的啊，那这个投资很好啊啊。那就我就长期这样做，后来我就规定了，星期六晚上我一定在我家门口有一个 African Tea Night， 不点灯了哈，暗暗的，在沙漠点灯眼睛很刺眼的，所以大家都习惯暗暗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暗到一个地步我都不知道谁来，反正说前面这个喝喝喝喝，那熟了有一些知道，有一些不熟我都不知道谁来啊，因为太黑了，他们也黑。哎，你们有的人以为说黑人笑一下牙齿白会看见的，不真的，完全黑的时候就看不到牙齿啊。所以呢，哎，很奇怪，我们有的时候就坐下来，然后我就开始讲说，家庭怎么样？哎呀，他们又开始讲啊讲啊，都突然都是埋怨了，那太太多，孩子多，那就是乱七八糟。那么有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哎呀，我们中国人哈、哦，就是通常都是一个孩子啊，一个太太，就这么讲了啊，通常就是，啊，尽量避免讲基督教，因为他们对于基督教的印象不是太好，他们听到基督教的名词的时候呢，就想到美国，想到美国的时候就想到好莱坞，他对于基督教的印象不好，就是说不道德，衣服也不穿好。讲话就骂来骂去，粗话很多，然后呢就是那些性的关系啊乱七八糟， 所以他们对基督教的印象不好，但是他们非常佩服中国人。他问我好几次，他说毛泽东怎么管中国人，管得每一个人有饭吃。当然我中国那时候我没住过，那也不知道啊。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印象非常好。那么另外印象好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吃中国的，穿中国的。你到任何地方，大城市、小地方、小乡村里面，大部分的产品都是 made in China。 然后他们没有钱穿鞋，就穿拖鞋、凉鞋啊，凉鞋 made in China。 昨天晚上我穿那些衣服布也是 made in China、 made in Taiwan， 就是中国人的、啊、他们吃的饭碗也是 made in China。他们放在茶壶，就放在那个火炭上面烧了，要煮茶喝，也是 made in China， 啊，他们戴的帽子那个料也 made in China， 所以他说我们是吃你的穿你的，哎呀，所以他跟我们关系很好。那特别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我们对 uncle、auntie 什么这些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就所谓的 family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unit， 就是说。啊，父母亲孩子就 family， 通常就是这个关系没有像我们中国人有 extended family， 就是说还有叔叔啊、伯伯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哈。那么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讲说这是我哥哥，起初我以为真的是哥哥，哪里知道问清楚之后根本都没有关系，就转了一大圈，曾经一起在什么山村住过，又变成哥哥。那哎，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可以明白了，他们就 extend family 比较远一点，我们就近一点。但是美国人就常常觉得他们讲骗话，那这不是你哥哥，为什么骗我讲哥哥？就开始跟他们 argue， OK？ 那美国人很讲守时间呢、啊，啊，明天我几点到你家？谁有手表啊？没有几个人有手表的。大部分人有手表都不会跑的，他们就是带着玩而已，根本就是没有。所以美国人很气，为什么呢？讲好了就等你半天不来，以后就不等了。哎，我起初去也有这个困难，毕竟我们马来西亚去到澳大利亚住过，法国住过，所以呢就是整几点，哇，有的时候等到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然后才出现，一声道歉都没有，心里面起初有一点气。后来就跟有的时候就跟人家讲说我明天去看你，他说好好、啊、我在家我在家啊，去了没有在家，第二次去了又没有在家，后来不去了，不去了他就来说，哎，你不能够不来，我说你都不在家，他说邻居知道你来过。哎呀，我说这个有什么问题，他说你有来过你就是很尊敬，因为我们有朋友，你不来我们就没有面子了。哎呀，他们这个文化就乱七八糟，但是我们 adjust 起来比较容易啊，所以有的时候师母就跟我讲，他说你要记得回来哦。我有的时候我就去邮政局一下，邮政局呢就不太远嘛，一个星期才来一次有那个信件啊，所以也不太远。那走上一个小小的山坡下去啊，那么大概就四分之一里吧，啊，那个距离不太远。有的时候我走去走回来就三个小时不到家。那为什么呢？那路上的那些人说，嘿，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那黑人很奇怪啊，好朋友都不一定讲话，不一定要坐在一起，所以他叫你坐下来也没话讲，大家就坐就坐。然后你坐了之后呢，全个地方的人都知道你们是朋友，哎，很奇怪的。所以你跟那些比较有地位的人一起坐的话，你的地位很高的啊，所以我坐的人里面有一些很普通的，那么年轻人也有，小孩子也有，大人也有，很有钱的人也有，很没有钱的人也有，那么回教徒的领袖也有，有一些各种的人都有。所以有的人就跟我讲说，为了你的身份缘故啊，不要跟孩子们一起坐，不要跟青少年一起坐。他说你是 Kiari 就是你是长辈了，因为35岁了嘛。但是呢，我就开青年中心的时候，很多青年人来了，那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只跟几个有地位的人一起做。所以呢，我们这个 African Tea Night 的时候呢，他们来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家是政府是 circular government， 就是说政治跟宗教分开， 你去的时候申请区，他就给你 missionary 这个身份，所以这个签证没有问题。但是呢，当地的回教徒，如果你不小心，他一埋怨一批评的话，你就离境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种。所以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呢，其实就很好。所以每一次他们 African Tea Night 的时候啊，我们就一起谈不同东西，谈这个得救的问题。而回教徒很怕不去天堂，但回教徒不知道怎么去天堂。哎，那么我们就开始讲见证，生命的改变，讲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他们不一定很快就接纳，但是呢，他们就开始思想，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做了这个 African Tea Night，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好几个知识分子，就念大学背景的那些人信耶稣，他们就坐下来听。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差不多给一个人拆掉了，那个泡茶泡不成了。为什么呢？有一个回教宗教师，他每一次来拿了一大帖子，有可兰经，有传统的，有巴拿巴福音书，有什么什么，就拿一大堆来。那他来的时候呢，他也不一定用法国话，他就讲另外一种语言是我没有学的，但其他人都会听得懂的。他就开始说基督教错在什么地方，第一拿一本书出来，在暗暗当中其实也没有人不知道是什么书，他就讲说这一本书上面讲啊，基督徒信三位神，就是多神主义啊，这个是错的什么什么。他这样 challenge 我，不是问我的答案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理，他这个一个讲完一本书放下去，第二本又放起来。他说基督徒讲说耶稣是神，这个不对，因为《可兰经》里面讲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先知，然后他背《可兰经》，然后放下去。有一些人转向我，看看有没有解释，其实我不一定听得明白。他根据又放一本书，所以他每一次星期六晚上来，最准时来，我一坐下去还没有泡茶他就到了。每一次辩论，每一次辩论，每一次辩论，所谓辩论其实也没有太多辩论了，因为我也没有太多话讲啊。其他人就问他，然后他就越讲，他就趁着那个机会大讲道，每一个机会都讲道啊。那弄到很多人很烦他，不是我，因为他们喜欢喝茶，就跟他弄得喝不成茶啊，所以很多人烦他。所以呢，有的人就个别回来说，你怎么解释他这么讲，你怎么解释？所以呢，就逼着我，就开始要想办法怎么解释。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宣教工厂呢，我们回教徒的对象呢，其实我受的装备不是太多，就是说向回教徒传福音的装备不是太多。第一，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没有太多机会买到有关回教的书啊，因为这个是被禁的书。如果讲到回教，像回教都传福音这些书呢，马来西亚不肯给这些书进口，所以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背景里面，我没有太多机会看到怎么向回教徒传福音，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他们跟我们之间就是说最大的矛盾是在什么地方。那后来我到 Australia 去的时候，两年啊，预备去非洲做宣教者，有一个老师就专门教，但是那个时候没去过，所以不知道要学什么，以为说都懂了。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我就投降了。我说哎呦，这怎么回答？然后就去问其他宣教士朋友，很奇怪，很少宣教士有研究回教的。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说哇，来这边这么远，来这边向回教徒传福音，那么不大懂得怎么向回教徒传福音，这怎么办？所以我心里面很就是很觉得自己不够，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么我就主办这些喝茶的时候，有一些的时候啊，因为我接触的对象里面有不同的人，其中一个层面的人是知识分子啊，他们来的时候啊，他们有引用传统，引用可兰经，怎么我心里面就想说哇，这我怎么传福音，怎么带他们信耶稣呢？那如果带一个人信耶稣的话，其他的人这样问他，这个人信耶稣根基有多少呢？很快就没有了嘛，就觉得信错了啊。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我心里面是非常难过。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呢，就花很多时间，就开始就想办法去找书啊。有人出国了，去 Nigeria 了，去 Ghana 了，去什么地方，我说你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书，你帮我买一些回来啊。所以呢， 我自己现在就是说手头上面有回教的书大概有80本到100本书啊，单单讲回教的啊，无论是学术性的，无论是见证性的，无论是啊辩就是辩学这些啊那一方面的书，所以我就一直在收集，一直在收集。弟兄姐妹们就是不是单单靠这个知识来带他们信耶稣，但是你要帮助他们有一个根基，才能够面对在回教社会当中有人说你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你离开我们宗教，然后你知道你信错吗，你知道这个是不对，这个是不对，这个是不对，他讲了一大堆下去的时候，这个相信耶稣的回教徒最基本他要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要知道他们没有信错原因是什么。所以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就一直想办法自己装备，然后自己就是想办法去帮助他们。所以呢我工作到8年，因为8年之后就跟蔡慧讲说给我1年，我又去拿1年的 study leave， 最后跑到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那个吕长老他们去的那个神学院，那我跑到当中去就专门修了1年的回教学啊。那么我就问了很多问题，那个老师也不简单，他是巴基斯坦做了23年，所以呢我就轰炸他啊，就尽量想学帮学怎么样啊，但是呢很多问题也没有太多答案，也没有太多答案啊。比如说他说你相信三位神，哎呦很难解释，很难解释，这是回教徒攻击基督徒这个是最先的其中一个问题啊，很难回答，很不容易回答。那么啊，所以我就尽量下功夫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就是说回到宣教工厂的时候，最后几年就把教会建立起来。那么建立在非洲建立的教会呢，dependency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什么叫 dependency？ 贫穷的国家，你选到做总统的时候，最优先的一个你的工作呢，就是要向其他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国家太贫穷了，所以呢谁选到做总统他就去欧洲，那么就请求啊，你们帮忙了，我们现在饥荒了，你帮忙了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建学校，我们需要做什么，所以呢都是去拿钱。你知道像我昨天晚上穿的大大件衣服，口袋很大的，放很多钱回来。那么每一个总统都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他们出国了，德国答应帮忙多少，美国答应帮忙多少，加拿大答应帮忙多少，所以就新闻就报告了，哇总统回来的时候有多少钱，通常都没有看到钱，钱到哪里去，哎呀很惨了。我们当中有1年7个月在政府教书的老师7个月拿不到薪水，1年7个月啊，你说吃什么，造反了。那因为是很贫穷的国家，法国以前做殖民地的时候就是说，除非改变这个国家的教育，更多人上过学校，这个国家才有盼望。哎，这个是很对的事情。所以法国呢以前快要独立的时候，他就说好，我津贴你们，津贴什么呢，每一个人来学校念书这个孩子有薪水的，有没有听过？哇，那孩子每一个月每一次每一就是来学校念书3个月拿一次薪水，又便宜他们来念书了，不然他们不要来念书了。那么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就很奇怪，老师拿不到薪水，学生也拿不到薪水，所以老师一个星期8工2天，学生8工1天，一个星期5天就2天上课。那么有一些人说我1年级已经念了5年了，因为每一年就 blown 就是法国话是摆了，就摆读了，你一年要念多少天才算一年嘛，对不对，你考试及格才能够升级，那你每一年本来要念183天，你每一年才念70天，怎么能够从1年级升到2年级呢？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说拿不到薪水为什么要去念书。那这个 mentality 呢，这个思想呢很糟糕。我起初带一个人信耶稣，他房子旁边倒塌了， 那么就是说他说可以帮忙吗？那么我们就跟一些人谈了之后，就说好，这样吧，我们出一点材料哈，你们自己把它建起来。他说你不赔我谁要建啊？哎，我心里面想，这是你的房子啊，我不赔你，你说谁建？那这个思想很麻烦。所以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呢，礼拜天就三五个基督徒，就前面就是要就是有几个是外地来教书啊什么，所以他们是基督徒，去当地的就很少一两个基督徒。顾奉献每一个礼拜天大概平均算起来就每斤七分到一毛钱。一到那边的时候，他说：“哎，你是宣教士，你来了。”他们就找第一块地，他说建礼拜堂。我说建礼拜堂做什么？他说你有钱啊。我说他们回教徒聚会都在树下面，就坐在树下面嘛，啊，我们就是说，就是 indigenous church 啊，就是本色化的教会，对不对？他们在树下崇拜，我们也在树下崇拜，你三个人建一个礼拜堂做什么？他们就说你有钱了。然后呢，他们每一天早上来的时候就你一吃早餐他就来了，哎，那也无所谓了，就是请他们喝一杯茶什么，但是他们不习惯喝我们东西，吃我们东西，那么就吃了一段时间他不来了，那他每一次有事情他就给你提一句就走了。然后他就在别地方就讲说，我跟他讲了，跟他讲了什么？跟他讲我家牛生病了，他一直通知我了，我要解决他的问题哈。那起初我都不知道，跟我讲，我说好，跟我讲就好了。那开始很多埋怨了，哎，说这个宣教士中国来的真的没有爱心。我跟他讲了，他还不要帮忙我。哎，在教会里面呢，他说好，你不建礼拜堂，这样嘛，他们就跟我讲说，某某孩子去学校读书，那男孩子都去学校读书，他的意思说我要出他的费用了哈。这个所谓 depend 依靠。那么外来的宣教是外来的人到一个地步啊，很普遍很普遍，因为太贫穷了，所以有的时候美国派去的资金啊，什么地方啊，帮忙建东西，帮忙挖水井，帮忙做什么，他们依靠到一个太习惯的地步了。那我就发现这个很严重，如果我要在这个地方带他们信耶稣，单单信耶稣不能建立教会。为什么？没有宣教师就没有教会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钱了，而且他们自己不愿意奉献，那有什么教会？所以我就开始讲到，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一个秘密？我所信的耶稣跟你所信的耶稣是同样一个人。然后就开始解释，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来依靠这位神，不是依靠人。哇，他们就开始有很多讨论了。他说这个宣教士讲话就是没有爱心，他口袋里面明明有钱不肯给我，然后要我去祷告。哎呦，开始传啊传啊传啊传啊，哎呦，他们有一段时间就说这个人不是好的，不是好人。我们也很辛苦啊，我们住在当中又没有朋友，那时候刚刚开始不久，那又被传说是不好，不是好人，那么这个很辛苦啊。人家尊敬我，没有果效还好一点，那不是好人呢，这个怎么讲呢？啊，那后来有一些宣教士过路的时候，看到他们很贫穷，胖一拿出来就十块美金给他们，哇，他们就说你看，我们跟你讲他不是好人，那这是真的，那个是好人。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祷告。我走的那一天，我希望看到一个教会是怎么样，我今天就是维坚持那个原则去做。我走的那一天，我不要他们天天写信来跟我说孩子病了没有寄啊，我现在墙壁下雨了也裂了，那要你寄30块钱了。我不要讲，我要他们学习依靠神。因为我们做宣教士的，在那一种环境你可以待多久你不知道，你可能住5年，可能住3年，可能住30年，都不一定。那如果他们依靠我们那个地方没有宣教士了，他们没有地方依靠了，那么回教就说好，你是回教徒我们就彼此帮忙，你不是回教徒不帮你了。有一些信耶稣被赶出去了，所以很多人就没办法，为了生存就回去做回教徒了，他没办法啊。所以呢，我一开始就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差不多讲了五年这个道理，终于听明白了。那五年很痛苦的，我们教会人很少，五年很痛苦。那五年那个关键性的时候，伊莎信耶稣，我栽培他十八个月，从一点圣经知识都没有，每一个星期两个早上，每一个早上四个小时，就在树下面读圣经解释，读圣经解释，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然后他跟我说，我愿意去神学院，我愿意负起向曼家人自己同胞传福音的责任。那么到教会去，他跟教会讲，哇，教会非常开心了，那个教会人数已经差不多刚才那个数目啊，你看到那个差不多那个数目了，非常开心。他说我们这一区从来没有传道人，没有人现身去神学院，现在有一个。每一个人心里面嘴里面这么讲，心里面就是说还好宣教师在哈，意思就是宣教师会出他的费用呢。那么十月份跟他们讲，一月份就学校开学，然后呢就十月份他跟教会分享，教会很开心，教会就很紧张，等到十二月第一个礼拜，那个带领崇拜的站上去，很忧虑了。就在礼拜天，就是崇拜刚开始，他就指名指姓问我，马兰翁，他们叫我马兰翁，马兰就是老师的意思了哈。他说你出多少？他们在背后谈了很久啊，我不出钱，这个人怎么去学校呢？又吃啊，又还一点学费啊。那换就是又遇到我这个人，又像老牛那样的。我就说，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就讲一句就不讲了。哇，他们回去又讨论了很久。第二个礼拜天又是一样，另外一个人站上来带领崇拜的时候，他就当场就问我说：“你出多少？”那么我就跟他讲一样的话。哇，他们开始回去就谈很多话，我不知道谈什么，因为他不请我去了，不知道他们谈多少。最后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他就讲说这样吧，我们出他，就教会出他的伙食，其他你帮忙好不好？哎，我算一算，这样差不多一半一半了，那学费不太贵了啊。那么我说好，那你想哈，我们教会有不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老人家在这中服侍，我们也给他一点薪水哈。那薪水很低，就是说教会有收入多少我们就给他一些，没有收入他就没有了啊。那个老人家没有什么读书，但是也曾经去过神学院，就所谓的神学院，就圣经学校里面去学读书，然后呢就学了几篇讲道他就出来了啊。那么有发一点薪水给他，以前每一年都不够的。那个老人家有孩子有八个，所以呢虽然只有一个太太，那很苦，因为不够生活费。这个伊莎带着他太太，当时只有一个小孩子，进神学院了。一月份进去，十二月结束了。我们教会的财政做一个报告，有历史以来第一年财政有剩钱，还剩钱很少啊，就是说大概有十几块美金剩钱一年下来。哇，他们就很紧张，就是第二年那个礼拜，就是一月份的那个礼拜天，他们召集开会，他就说：“哎，这个钱要怎么用？”他们就通过说买地建礼拜堂，因为的确那个时候人就很挤了，啊，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呢，我推啊推啊，做坏人，做坏人，做坏人，做坏人，就坚持真理。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想说靠这个信环呢，大概没有希望。就是完全对我失望的时候。就是说现在不靠耶稣大概也没办法，所以他说那就靠耶稣吧，不要靠他，他没有用，他不会帮忙。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不帮忙，很多事情都不帮忙，就是我这一件事情不帮，就是说我不要出钱到一个地步呢，整个教会人就觉得大家不用奉献，只有我一个奉献就好，因为以后不能够我会离开的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很开心，那么就支持他两年三年四年毕业了。哎呀，弟兄姐妹们，那是很开心的时候。我们就筹款筹款筹款，三年之后呢，我们就说好我们一边建礼拜堂，所以呢就去找地买地。哇，买地呢，买了又几块地都不批准，都买不到哈，因为你要建教会 在回教徒当中，这个时候是很难的啊。他们大家很多人本来说要卖，后来就不要买，不要买。那后来看了一块地，这个地大概就是这个场所的可能有4倍这么大，我们这礼拜堂买的地就这么大哈，啊，大概有4倍这么大，但是只有一半肯卖，因为它切两边，一边是属于一个家庭就住在这边，另外一个是回教宗教师的地，啊，我们想大概那没机会了，啊，不过那个地很好，因为就在大路边，又在小小市镇里面比较中心一点，啊。那么就是那样情形，我们就跟他们商量，我们几个人就去找那个回教宗教师，他说不卖。过了几个月，他来找我们说还要吗？为什么呢？他们禁食月要到了，禁食月哈，回教徒就是说禁食的时候，一年有一个月不能够吃东西啊，白天呢、啊、太阳出来之后跟太阳下山之前你不能吃东西的哈，这个就是禁食月啊。禁食就不能吃东西，那么平常一个月开销呢，到禁食月的时候不吃东西那一个月呢，开销比平常多最少一倍的，大吃大喝，因为呢太阳一下山就怕死了，就是说我一天没吃，就大吃大喝，不停不停吃不停喝的，所以要花很多钱。那个伊曼的回教宗教师呢，他就一想到禁食月，他就糟糕，口袋算算不够钱，要卖掉那块地，就来找我们了。那两边一合起来78块美金，当时我就算一算，当时78块美金买一块地，好贵哈。那我们不觉得贵啊，他们觉得很贵的，那个数目很高了，而且他们也知道我不一定答应出很多钱的，所以他们就不能够靠我。那么就好了，所以我是 building committee 里面的顾问，他们自己开会。所以每一次开会我就坐在当中，又算了又做多少砖啊，有多少钱啊，那个没钱自己做，哎，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就开始自己参与，那么又搬沙搬石头啊，做根基啊，什么弄，那么很多工，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出多少，我说这样吧，我就出屋顶，我昨天晚上有讲了，就出屋顶，因为呢这个沙漠的沙很纯，没有泥哈。所以沙做砖的时候不能够粘在一起的，用什么做呢？就去找牛粪，就去找羊粪，就掺在沙里面，然后倒一点水，就用脚踩，然后呢就放进那个 model， 就是木板做了一个小框子，就是弄一个砖块，然后就弄进去压，拿出来，然后晒太阳。但是因为这个粘的泥质很少啊，这个雨一下呢，只要留着这条线下来，你就看它很利的刀呢，就在墙壁上撕坏一条线，再留一下两条线三条线墙壁就倒了。所以他们不喜欢下雨，那农夫当然希望下雨啊，他会说不是农夫的话他不喜欢下雨啊。那么所以我要建礼拜堂，下面是他们出钱，所以他们只能够用最便宜的，就是用这种的沙砖做的，这个一下雨就倒了嘛。所以他们一听说我要出屋顶，他们非常开心，因为屋顶如果是好的啊，你盖出去的时候雨淋不到墙壁的，就是最少淋得很少，这个礼拜堂可以耐很久很久了。所以我答应他们，我说我尽量弄一个屋顶，就是很安全，就礼拜堂最少可以耐10年以上的。哇，他们听一下就很感激了，哇，拼命工作。但很快他们开始发现不对劲，我都不帮忙了。为什么我不帮忙？我跟他们一起去拿石头，一起去，然后我不出钱。我当然要想一想，想好啊，他们要去把礼拜堂建起来才有屋顶了。意思说他们不做不能怪我没有帮忙，我已经答应出屋顶，那你屋子没有盖起来怎么怪放屋顶呢？哎呦，他们就心里面想，这个老王真的是怎么也不敢埋怨，因为的确我就预备好屋顶是花很多本钱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教会也支持送了一点钱了啊。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我们一起做，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去采这个羊粪，采那牛粪弄砖，那么一起搬这个砖，那么一起去搬石头，一起去把根基弄起来，那么他们爬多高我也爬多高，那么就一起做。 哇，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礼拜堂落成的时候，那是一件大事情了、啊、大事情。我们礼拜堂大概也可以坐120人啊，那么外面空旷的那个搭了帐篷啊，那么就在2003年4月26号礼拜六，我们就献堂礼啊，献堂礼那个是轰动整个区的，在回教徒中心市政里面建了一个礼拜堂。你开车很多方向都没有礼拜堂了，然后那边是第一个自己人就是一起建了礼拜堂啊，那么建了一个礼拜堂。哇，回教徒一听到的时候，皇帝派代表来哈，派了3个首相部长之类的这个级的人来啊。刚刚你可能听不大明白，因为我曾经跟皇帝就有一段不寻常的交情，所以呢皇帝就是很那个。那我们的政府也派高官来啊，这个我忘记是多高的人，但是差不多是县长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也派人来。那么平常在路边跟他们一起坐的那些老人家也来。哇，我们礼拜堂的时候基督徒都还没到，他们先到。那么我们预备了几副的沙发椅，这个黑人很奇怪啊，隆重的那个就是节目哈，都换了一些沙发椅，因为呢就很贵重的呢又坐沙发椅啊，皇帝也喜欢坐沙发椅啊。那么因为我到去见过皇帝，他也搬了一个沙发椅给我坐过，所以呢你知道我在他们当中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弄了沙发椅在那个角落，这个门口进来，那我就坐第一排，我不敢坐沙发椅啊，所以我以为说我沙发椅是给我们有一个很远来的牧师，他要帮我们剪彩的，他迟到了，所以没有地方坐啊。这个全部都是回教徒，他们最早到，就全部坐了，我心里面也很不知道怎么办好啊。这是礼拜堂献堂礼，这回教徒全部领袖坐在前面，那么。那也无所谓了，那些我都认识了啦，有一些比较熟，有一些不是太熟了。那么而他们又穿得很整齐，哇，那个 Grand Bubu 就是昨天晚上我穿的还有一套啊，你没有看到真正大戒旗，你就再加上一套，那一套呢就到地上去，那个后面缝的这个花什么的花纹就很多，就是你一看后面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地位的。哇，他那一些啊就全部坐到前面啊，4月26号早上9点钟都已经超过108度了，里面，哇，这些人很厉害，穿那么多，就坐在那边。好，我们前面就有唱一首诗歌，然后就祷告剪彩王牧师讲完道，那个建筑委员就上来报告说，哦，我们怎么把这个礼拜堂建起来啊，感谢神什么什么啊。我们后面礼拜堂贴了一个大大的布告板，就是全部的奉献大概的记录，这个目的就是让人家知道这钱不是我出的，是弟兄姐妹出的。这是 very good education 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附近有好几个礼拜堂跟记录了之后10年20年都没有建起来，天天埋怨为什么美国不寄钱来，为什么谁不寄钱来，天天埋怨。那我在他们当中弄了10多年，你说有什么功劳，就是弄到最后他们开始明白，这个姓黄的大概也不会出很多钱，就是明白这一点。那这个对于他们智力呢就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所以那个财政报告就是个目的，跟其他教会讲不要等别人的钱，好好依靠神把礼拜堂建起来，没有讲，不过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自己教会里面那边的领袖也是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很开心，跟他们说，来来看我们经济报告，哎，哇，为什么你会出这么多钱，这宣教士名字在哪里，哎，都没有，到后面，哎，才露一个屋顶，哎，这个是很好。那么那一天最精彩的是什么呢，全部报告好，最后是轮到我上去祝福啊，我坐在第一排，坐在门口，我都还没有站起来，一个回教的这个重要人物一站起来，他说我要讲话，哎呦，好紧张哦，像我们礼拜堂他回教徒要讲话，像你讲什么话， 所以他也不理你，这样你可以不可以？他就老人家就走出来了，他就讲了短短的几句话，他就说这么多年来，我看基督徒，孩子们教育的好，家庭照顾的好，在我们社区当中跟大家和睦同居。他说我们要所有的人以后和睦同居在这个地方。他讲完他坐下去了。你知道我们离开之后，我们的教会在建礼拜堂的时候，我们还辩论一个问题，要不要挂十字架。很多回教专家呢就说你不要挂十字架，因为这是回教徒很敏感很反对的一件事情。挂十字架就讲耶稣钉十字架嘛，回教徒绝对不相信耶稣有钉十字架，所以你就是摆明跟他们作对了啊。那么我们最后呢，有一个弟兄就说耶稣为我们死，那么那挂上去有逼迫就逼迫，他就弄了一个红色大大的十字架就挂上去了。那么我们是预期有逼迫的，2003年离开到现在没有逼迫，我不知道以后教会不断的发展，那我不知道跟那个人讲的话有没有一些关系，但是我想多少有关系了。回教徒领袖站起来跟回教徒讲，我们要好好跟基督徒相处，没有暴力，没有什么。而我想到这一些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啊，我们做的事情好像很少，好像很少。讲一个短短的信息讲了5年，那么有很多不舒服的感受，那么他们开始学习依靠神不依靠我的时候，哎呀，那个情况是非常特别，非常特别啊。那么就是说我差不多离开7年跟他们保持联系，我昨天是不是讲的还是几次讲，就是说没有一次他们来问我拿钱的。这个你如果明白非洲人信耶稣之后的情况呢，你知道这个是几乎绝无仅有的。我认识的那些当地的信徒常常就讲，我跟他讲拿多少钱他才寄这么少来，常常讲，所以他们就埋怨礼拜堂建不起来，就埋怨美国，埋怨加拿大，埋怨什么地方。那就所以你明白我的心情，我是从这个背景来。那么真的是很那个，我说传道人回来教会就是经济很弱，他们就说我们要建个屋子给他，这建屋子要钱啊。没有人问我说你出多少，那个是最后几一两年两三年时间。我就心里面想，就是这样的教会不是完美，但是呢有一些重点就是我想做的，我就觉得啊，这、就是啊，这、就是感谢神的地方啊。所以呢很盼望再回去看看他们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啊，很盼望再回去。那因为我想回去，我自己回去我当然很容易啊，买机票就走，但想说如果有回去的话，可能就带几个人一起去走一趟。所谓带几个人就是说不一定能够有太多服侍，但是去看一看，去经历一下啊，晒一晒那个太阳，看看那个沙，看看那边的骆驼，看看那边的动物，看看那些人的生活。那么很多的时候神就这样开始讲话了，在我们心中开始工作。所以我就在想，但是我每次提起来他们说哇 Africa 大人不敢去，鼓励他们孩子去的更不敢，他说这个很危险，你说那么多苍蝇那怎么办啊，这吃下去我们身体怎么受得了啊。哎啊，当然如果是跟我短期去的，我叫他们煮饭的时候不可以有苍蝇，因为长期住不一样哈，短期你不能生病了，你才去2个礼拜就病2个礼拜，去做什么，你就不用去了啊。所以我有办法叫他们不要放苍蝇的好，感谢神。我在上个月，其实8月中的时候刚刚完成一本书，还没有出来啊，就是讲到向回教徒传福音。我有训练了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大家提一提我有我的那个稿在我的行李里面，那么因为还没有出来，所以还没有编排好啊。 我就觉得非常有帮助，希望大家开始祷告，为回教徒祷告，因为你们这个周围回教徒不少了啊，为回教徒祷告，一个 friendly 的方式跟回教徒传福音。我列下了52个地方，可兰经跟圣经的经文，这个完全不会有冲突，你没有危险的。你有一个回教徒的朋友，工作里面也好啊，或者认识邻居也好，你给他一份，你给他看看，你不需要讲太多话，你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回教徒绝对不会拒绝你谈信仰问题的。回教徒讲信仰的问题啊，他这个兴趣比我们高得多了，很喜欢谈的。所以你不要怕跟回教徒传福音，你讲什么不好讲，你就跟他讲说，哎，讲讲也不烂好不好？哎，很多话讲了，很多东西讲了。所以呢，跟回教徒传福音，你不怕没有话题了，不怕没有机会了，只怕我们没有心理准备。那我列下了52还是53个地方的经文，全部都讲圣经故事，是可兰经有讲，圣经也有讲的。那你可兰经有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这样一列下来，我就跟回教徒朋友说，我很有兴趣啊，你可兰经里面讲到挪亚的事情，那么这个经文啊，然后呢后面一部分就列出圣经什么地方有讲。回教徒信耶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他开始读圣经信耶稣啊，这是统计里面很高成分的，他开始读圣经。那我的 strategy 就是说，我跟他讲这个可兰经讲的也不烂，那么我们就列出圣经里面有圣经讲的也不烂。那如果你认识可兰经的话，你就明白可兰经没有除了约瑟啊，约瑟是唯一一个故事是有一个故事性的记载，其他的经文呢，讲到亚伯拉罕也好啊，讲到亚当夏娃也好，讲到什么都是这边一节那边一节哈。所以回教徒读可兰经，他不知道，他很难读得出来到底谁是谁，他只能靠听啊。那么一般上回教徒你给他这些经文，他会去读，然后他就有一个 temptation， 到底圣经讲什么。他一翻到圣经读圣经记载的故事啊，不是片段的，通常都是一个故事的啊。无论你是那一个故事，你讲亚当夏娃也好，你讲摩西也好，讲亚伯拉罕也好，都是有一大段故事的，可以连续性读的。回教徒一读圣经就把可兰经放下来，他认为可兰经这个讲得很难明白。他一读圣经的时候呢，哇，原来记载这么清楚，亚当夏娃那么情况怎么样，后来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根据怎样怎样怎样。他们一听到这些，因为回教徒是很喜欢故事的啊，很喜欢讲故事，很喜欢听故事的，所以呢一看到圣经这样记载的时候，大部分的回教徒就开始把可兰经放下来，因为可兰经里面看不到，找不到东西，你就是要听那些伊曼那些老师讲，那么他们自己回去读没有。当然很多回教徒也不一定会读阿拉伯文啊。那么我就尝试用这个方式的时候呢，哎，我最近我们一个朋友在马来西亚，像马来人传福音的这边有马来西亚的，那很危险啊，关节牢的啊，用这个方法不会关节牢的。你就跟马来人讲说，哎，这份东西拿去看看，才两页啊，两页最多两页多一点，这个资料他回去看一看可兰经，他翻进去看，哇，我们可兰经说这个故事是怎样，那么就翻过去圣经啊，翻过去圣经。那特别是讲到旧约的时候呢，回教徒他们通常不会拒绝念旧约，他们很怕接触到耶稣那个部分，但是呢一般上旧约没事情。但是呢回教徒在整个世界，回教老师就是不断的警告他们不要读圣经，不可以读圣经。那我们就如果有一个方法给他们开始读圣经的话，没有叫他读，但是他看可兰经，看圣经，看故事嘛哈，那都讲创世纪或者说讲什么，他们一看呢圣经有完整的故事，一看就明白，他们就开始偷看了，就翻圣经。那么我们那边有经文，然后如果你要看罗德，哎，圣经这边怎么讲，你要看摩西，圣经什么地方有， 那么《可兰经》什么地方有？《可兰经》基本上就是讲的不知道讲什么，需要人家解释，而且呢，它东一句西一句，很少有故事性。整本《可兰经》只有一个故事，你吐下去可以明白它讲什么，就是约瑟。所以呢，我在非洲用约瑟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只认识约瑟，就《可兰经》里面可以读出来一个故事。我在非洲的时候，好多地方我向乡村传福音，我就坐下来，我说讲一个故事，关于约瑟的故事好不好？每一次都受欢迎的，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人物，他们比较有系统一点，知道《可兰经》里面讲的这个人是谁。那其他的，你讲摩西也好，亚伯拉罕也好，都是很多很多，就是东加西减，就是说，就《可兰经》里面不一定有的。那么这个讲的人呢，就不知道从哪里加这个减那个，就讲的他们都通常都不是很明白那些东西讲什么。那这个方法本身呢，是我就是说要开始鼓励弟兄姐妹开始向回教徒传福音的第一步开始，很安全哈。讲回教徒信耶稣，他向其他回教徒传福音也不受逼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逼着他们信耶稣啊。那其实读《可兰经》，那么圣经是补充。那么他读圣经之后信耶稣了，那怪谁呢？最多怪耶稣了，那也没办法。所以呢，就很安全，很安全。就算在马来西亚，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法律也没有办法控告这个人，说我拿一份东西给你看，那看关于是《可兰经》讲什么，那么后面有一点资料就是说圣经这个地方也有讲。那所以大家如果明白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够为这些事情祷告，啊，为这些事情祷告，因为。回教徒就十多亿人口啊，他们也是以神所爱的人。那么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不同的人信耶稣的都有，包括很多回教徒在内啊，他们很可怜的，回教徒很可怜，他们很敬虔很追求，但是他们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没有救恩的把握，没有，就是神没有答应他们太多东西。所以你看《可兰经》里面所有讲到 salvation 这个字，你去查的时候全部叫做什么啊？ salvation 这个字就是成功的意思，成功的意思跟我们圣经讲的 salvation 救恩不一样，成功的意思。那成功的最高的一个标准，最后的那个 definition 就是说成功是什么，就是将来到乐园去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仙女做太太，然后呢有一条河流在沙漠地方流过去，然后有很多水果吃，那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天堂。那他们了解的很少，但是神没有在当中，所以他们就是现在就是答应他们说，如果你去圣战的话死的话，就可以直接到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大概想说，这个大概只有一个办法，那其他没有把握了，因为可兰经都不答应。那现在就是说去打吧，就死了。所以很多人就炸自己死掉，就希望能够到那个地方。所以你知道这个 desperation， 他们很焦急啊，他们需要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就也为我们在非洲的教会祷告，好不好？有没有什么你们想啊分享想谈？我们不一定要到三点半的哈。Good question。对 ，Good question。好，我可以回答一下我们怎么做，但是还没有回答之前，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讲一讲你认为怎么做会比较好？你到那边去带领一个人信耶稣，他有超过一个太太，他现在信耶稣了，那你怎么处理？有没有人愿意帮忙一下？啊，试试看。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应该处理这个问题？不用客气吗？啊 ？OK， 就鼓励他比每个太太都公平。 OK， 对这个讲法大家有意见吗？你觉得这样很好吗？那我们这个回答当然是一个部分，不过你可能讨论的时候可以谈得更深一点啊。比如说他很爱主了，我们现在选长老了，那通常多妻的人都是有一点地位的人，你没有本钱娶多一个太太的人，通常在社会就比较没有地位的人，所以这个就关系的问题就在教会处理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根据问题就出现了啊，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最基本就是说这个家庭夫妻之间怎么处理，然后呢这个人在教会当中的一个身份一个地位是什么，角色是什么，那根据有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我跟你讲，我的朋友当中只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太太的哈，那就是说信耶稣在教会的都是一个太太，就是还没有信耶稣在外面的只有一个人啊，是一个太太的，不过他还年轻才娶第一个，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啊，我帮他搬嫁妆那个就才一个太太啊。有没有其他人帮忙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你们怎么处理啊？因为公平对待这是可兰经讲的，所以他们绝对接纳了啊，不信耶稣他也公平对待了，因为是可兰经讲的啊。所以我刚才讲，所以就是说多妻的时候呢，我在讲道的时候就是说通常是太太叫丈夫再娶啊，第一是工作的缘故，第二呢因为是公平的缘故。比如说我是大老婆，我跟我丈夫讲说你要再娶，因为我已经嫁给他三年了，他都没有买新衣服给我，所以呢我叫他再娶，他娶的时候呢新娘一定要有新衣服，那公平，如果你买新娘五套新衣服，你要给我五套，所以呢我就有新衣服穿的机会，再过三年跟丈夫讲再娶，那第三个太太的时候给五套，我又得到五套，所以呢他有他的原因啊，其他时间不能够吵，那个时候呢不需要吵都有，因为是可兰经讲公平，所以就公平。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位是多妻的，引起教会也不少不同的看法啊。那么他是别地方来，不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说我到的时候就是信主，但是呢是不是我带他信主都不要紧，就是说这个情况我们教会当中，在非洲教会当中就有一个，不是南卡哈，是非洲。其次呢，第一代信主的处理起来都不太容易，不能够用 general 这个 principle 来讲。第一代信主的，比如你讲说中国大陆早期也有多妻的啊，那还没有信主前做的事情，信主之后的处理，跟一个人信主之后做的事情处理起来又不大一样。比如说有一个人来教会，他有两个太太八个孩子全部来了，那你欢迎不欢迎他呢？然后他们三个人都说我要信耶稣，你欢迎不欢迎呢？以前在非洲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宣教士就坚持你只能够有一个丈夫，你只能够有一个太太，所以呢守圣餐的时候太太可以守圣餐，丈夫不能够。为什么？因为那些三个太太有一个丈夫，她都是有一个丈夫而已啊，所以太太没有错，太太可以守圣餐，那丈夫不能守圣餐，因为丈夫多妻，太太是一夫的。哎呀，这个处理起来也是很头痛。那么真正有地位的不是太太，是丈夫啊，因为在社会里面他很有地位的。那到教会去，你们把他排斥说你太太可以守圣餐，你不可以，这处理起来很困难，很困难。所以通常我们这种的情况就是说，你是多妻，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多妻，那么我们就是坚持，就是说孩子们不能够多妻了，这个讲明。第二呢，你多妻的人不能够参与教会的这个所谓领导层的这个职位，就不能够做执事，不能做长老，就算你要献身做传道人，大概也有问题了。 陈学渊不收了啊。这个就要跟他讲明，这个是 first generation， 第一你第一批人。那如果我们不严格一点讲清楚的话，他们以为是这是 culture 的问题，所以我现在信耶稣了，我太太信耶稣了，我的孩子们开始多娶几位的话，他们就说这是 culture 的问题。那有什么问题？我们民族本来就是这样嘛。那以后第二代下去，第三代下去，如果还这样出问题的话，那个教会就比较难，比较麻烦了。所以呢，第一代的时候有讨论过休妻，就是说休到最后就剩下一个，那也很困难。三个太太通常你做丈夫会休掉那一个呢？那两个呢？这很困难。你休掉他的话，他要再嫁还是不嫁呢？再嫁的话，按照保罗的讲法是不是有问题呢？那他不嫁的话谁养他呢？哎，这个问题就跟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在非洲，我们特别是做普拉尼工作那一批人，几乎每一个信徒都是多妻的。哇，很辛苦，很辛苦。那些多妻的每一次站起来，他说我要讲话，讲多几次之后就变成讲道。那你叫他下来吗？他很爱主。你说你是多妻，所以你不可以站上去讲啊，讲几句可以，讲多了不行。那什么叫做几句呢？他又不带手表，讲多长才是长呢？哎呀，就很麻烦，很麻烦。所以每一次开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敢决定，因为外面那个没有开会的人才是讲话的人。所以虽然你不选他做执事长老，他就是执事长老。全部开完会之后，大家出去问他，他说这么做，大家就这么做。所以里面开会都没有用，哇，很辛苦的。所以第一代呢，真的是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开始你就想好圣经怎么讲，那么能够接纳多少，不能接纳地方在哪里，下一代不能够出现。下一代出现的话，是已经有教导，已经知道是明知故犯，对不起了，不能接纳。所以我们教会里面选教会的里面的几个领袖的时候，有的人就投票某某人，其他人说 not qualified， 这个很不好啊，对吗？因为那个人有两个太太，在社会很有地位啊，现在也很爱主，那么大家就是在那边投票说他 qualified not qualified， 这个很辛苦的，不然引起这个人离开教会，或者引起教会分裂，这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 good question 没有 good answer， sorry。 还有没有其他啊？哎，你们想去做宣教士，你要多问一点了，多心理准备啊。男人，你说我们去的人还是当地的人？我们去的地方第一是沙漠，所以大概沙漠你就说有个背景啊。沙漠呢，每一年如果雨水还可以的话，就是牧放啊，就是养羊养牛这些还不错啊。那些牛肉羊肉全部是 organic 的，很便宜的，很健康的，所以我们在非洲比较健康。在美国我们是 struggle， 美国太多东西不是很健康的啊。那么那个就好。所以如果是弗拉尼牧羊的，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们不贫穷，那 cash 没有，但是他有牛有羊有什么啊，所以他可以卖啊，卖的时候他就换成其他食物，那个就没问题。我们工作对象是孟加人，孟加人就是农夫，稍微贫穷一点了。因为农夫是怎么样的呢？沙漠每一年差不多长大一厘，沙漠长大好像就是，所以呢，以前的农田现在给沙盖了，所以他们又搬迁搬迁搬迁，那个很苦。原因是什么？你完全就靠天啊。一年的雨季，在我们那个我住的地方，一年雨季大概7月15号开始会下雨，到9月15号就结束，两个月哈。有的时候两个月下3场到5场雨， 那三长到五长雨呢，有的雨呢才刚刚试掉就停了，所以呢雨量很少很少，所以稍微雨量少的时候呢就饥荒了，因为你种的东西没收成啊。那只有这个高粱是很顽固的一种的农作物，你就很就是雨水很少很不利的时候它还可以结果子，就高粱，那高粱酸性很高啊，所以呢就吃高粱。那他们比较喜欢高级一点的就吃 millet 就是小苏米，小苏米呢雨水又刚好，它就结了，就两个月时间它可以结啊，就是结果子。那么啊花生不行，我们雨水不够，大概就这两样。那么就是可以种这个那个一种的 beans， 你去市场买的时候有一点红色中间黑黑的一点那种 beans 啊，那个 beans 可以，你要买就是四十天就开花结果了，就来得及，如果你买比较久的时间就没有啊。所以呢我没有种高粱就没有说真正去田里面去种多多的了啊，没有种 millet， 那我就种 beans 啊，因为呢就是他们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现在就是说他们讲起问题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我没收成他也没收成，我有收成大概他也有收成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很辛苦，农夫很辛苦，农夫通常十一月收成到十二月中就没有了，就收成收完了，那十二月一月二月通常是结婚的时候，因为收成啦有饭吃啦，所以可以请多一个人吃饭，就娶个太太啊。那么到了五月六月七月的时候都是离婚的时候，因为没饭吃了，说太太你回家吧，没饭吃了。所以呢很多人结婚离婚，你读可兰经有的时候我们会笑他们，可兰经里面说你离婚的人呢你可以再娶回来，他有个条件，要等这个太太嫁给别人离婚之后你才能够娶回来，这可兰经明讲呢。那可兰经的背景就是沙漠嘛，那我们读的时候不明白，但的确是这样。因为呢有的人就是说我有本钱娶一年太太就娶一年，这个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这一种的观景。每一年到五月六月的时候我到乡下去，我们一点要求都没有了，煮出来的东西不是树皮就是叶子，就随便采了，就没有东西。那么如果是前面雨水不够，后面就很快了，就是三月四月开始就没有东西吃了，那很苦的。所以呢我们在那一边我们省了一点钱给孩子们读书，因为我们就吃很多树皮的，我们没有买 import 的东西哈，就当地人怎么生活我也怎么生活。我们全家人大概拿1200的美金薪水，五个人，那我们剩钱哈给孩子读书，我们三个孩子都来北美念书啊，当然现在还有一点债要还，但是问题就是说没有那么严重了。那你想一想这个观景是很困难很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所谓道成肉身就是说你要不要跟他们一样，但你不能天天跟他们一样，这没办法，所以他们的生活情况就这样。那么这是两种民族是我们比较常接触的，哈萨人就做生意啊，他们就开一个小生意，开一个小店。那如果他一个小小的店呢，有我们这个地方的五分之一大的话，那个就 supermarket， 那就百货公司了，大概有100件东西在里面啊，那这个是很有钱了啊。那么阿拉伯人也有几个，阿拉伯人很有钱的，他通常卖布，哇，那个东西啊，就是啊，很有钱，很会做生意的啊。那么有 German 人不是我们那一区的人，土耳其人也不是我们那一区人，有的时候会经过。那么很多人就是什么民族做什么工，他不 cross 这个 boundary 哈、啊。我是农夫，我不去养动物的，所以动物那边很好，需要人，我失业，我不会去做了，我情愿饿肚子啊，这个就是问题了。有的时候街上真的有需要人，跟他讲说你这么辛苦，因为他们来跟我讨钱或者跟我借钱，我知道反正没有钱 那我没有钱付还我，我就说你去做工嘛，那里有工，这不是我们民族做的工。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分得很清楚，分得很清楚。那么所以呢，所以大部分的人没有工作的时候，男的就唯一的工作就坐在树下。那坐在树下的时候怎么过日子呢？就泡茶了啊。那没钱的时候就等了，哎，看到你泡茶就来坐，因为坐进来排队就有的喝嘛。一喝下去呢，通常一天到两天肚子麻醉，不会饿了。我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们泡茶，他们叫我坐下来，我第一杯喝下去才一点点茶哈，所谓第一杯它很少了。我不但24小时没有睡觉，我也不想吃东西。哎，省了很多钱啊。我起初还跟他们讲说，我说你这个是不是中国来的茶叶？他说对啊，中国绿茶，中国红茶。我说我是中国人，教你怎么泡茶。后来我跟他们讲了之后，他们笑死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泡茶？你都不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喝一杯就不知道下一餐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才这样泡茶。你们是 luxury， 就是说喝茶是好喝，我们是喝茶是因为下一餐不知道明天有没有。你明白那个背景吗？所以我每一次都舍不得喝第一轮的茶，因为呢，我喝掉人家两餐三餐的那个午餐晚餐，所以我每一次都跟他们讲说，我喝最后一轮，因为最后一轮大概可以耐6个小时，就可以省一餐。第一轮大概可以省三餐，所以你知道他们是这样的背景泡茶哈，他也不是说真的就是很有钱泡茶。所以那一些人就是反正不知道了下一餐在什么地方，就喝一杯啊。那有东西当然他也不介意多吃一点了，就是说没有东西的时候他就预备了，就是这一种的心情。那太太就很苦了，丈夫去喝茶肚子不饿，她在家里呢怎么办呢？哇，很辛苦很辛苦。那大部分做丈夫也蛮不错，就说米菇留一点在家里面，虽然没有营养，但是还有一点东西吃，大部分。但是一年生一个孩子，如果你四个太太一年生四个孩子，那个不得了了，你怎么养他们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街上走的时候，那妈妈推着2岁的孩子，所谓推啊走路的哈，跟他讲说去跟他拿钱。我站在那边看到那个小孩子走到我的面前，然后看我拿钱，你心都脆了，你知道吗？我不是要不要给他钱的问题，我就是看那个光景呢。我说我们中国人怎么会叫孩子去跟人家讨钱呢？那是很苦很苦才做的事情啊，那必不得已。但是那个太普遍了，到处都是这样。我车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哇，看到他病得很重，手伸进来跟我拿钱，我手在手口袋摸要拿钱出来，再转眼一看30几个这样的孩子，哇，我心里面想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真正的贫穷哦，我有的时候是说我们根本没有答案。以前不知道，所以呢就不给。为什么呢？怕给了一个其他没有哈，就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很不好。后来发现不给也不行，因为这些人要吃啊。然后再后来又发现，你给了一个之后呢，黑人很奇怪，他会彼此照顾了。哎，我拿到一点钱，然后买点东西，大家分来吃。哎，黑人很奇怪的哈。他肚子饿，他朋友，他弟弟妹妹，那他自己一点点钱买了一个东西，他分来大家吃的。所以呢，就是你说怎么生活，我也讲不来。整个国家出产 uranium 呢，就是核子弹那个、油是吧？怎么读？铀。但是那个是法国人做老板，所以呢，当地人没有赚到钱，所以他们很恨法国人，就是这样啊。唯一可以赚钱的东西你拿去了呢，其他的不给我们。那么我们这个日本人有进去教他们种阿年大洋葱哈，一个这么大，那洋葱不能当饭吃啊，所以出口，然后远一点。我们一年到晚两种蔬菜一定有的，一种是洋葱，所以我们每一餐都有洋葱的。哎，其实很好的， 圆葱对身体不错的。那你吃多的时候呢，我的大儿子就很客气的就讲，他说爸爸妈妈，我对圆葱有 allergic 哦。他不讲他不吃，他说我有敏感。那我们也明白呢，吃了那么久洋葱。第二个就是 pumpkin 南瓜哈，因为南瓜这个东西呢，奇怪你什么地方运来它没有那么快坏，所以你说进口也好当地也好啊，那么那个就通常都买得到。就两种，就是我们说菜类，那一年大概就是大部分时间都买到这个啊，所以我们煮什么都有洋葱啊，大部分都有南瓜，所以我们就牛肉南瓜啊，羊肉南瓜，不然就牛肉南瓜，不然就羊肉南瓜，就总是轮，天天都是吃这个东西啊。那你说好不好呢？那我也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过了十多年啊，所以没有其他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我跑世界那么多地方，五个大洲都住过，只有南美洲没住过。我没有看过一个 Coca-Cola 公司倒关门了，就是那个国家关门了。没有人有钱买你 Coca-Cola。 我第一年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婚礼结婚，哎呀，我的语言老师的好朋友结婚了，他带我去，那我跟他一起去，为了一瓶 Coca-Cola 打架打到流血。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来了一人拿一瓶嘛，就放在椅子下面，几次给人家偷了不知道，哇，就围了那一瓶东西就开始打架。没有办法，你很难想象那些人贫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是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你问我说他们做什么，有什么收入，我说他们怎么能够 survive 那么久呢，都是一个谜，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当然有一些比较好的大学毕业了，那么找一份工作，突然间他亲戚朋友多了很多啊，哎呀，我是你的 uncle 啊，就来吃晚餐吃午餐，哎呀，我是你的 cousin 什么就来，哇，亲戚朋友怎么多了这么多，吃到他们就是一领薪水几天就没有钱，所以他们也是很痛苦很痛苦。所以我不知道，我就说这个国家我就是不知道。他们就跟我讲，大概只有中国人能够来做总统，他说我们自己人没有办法做。我跟他讲，中国人没有办法，你请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啊。他说你们中国人做总统能够养十几亿的人啊，他说我们这边才8000多万人口，他应该可以啊。那我想，我不知道去问温家宝还是问谁，看看有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就在沙漠里面，到底他们怎么生活呢？哇，就是很难想象。所以每一次12月、1月、2月，地中海冷风一来，就死掉很多人，因为就是没有营养。孩子有一些肥肥胖胖，你不要太很胖啊，你一挨下他的肉，放掉一分钟，这个肉都没有出来。你知道是什么？就水肿那一种的胖。有一些饿的瘦啊，那么我们就跟他们讲说，这样吧，你就给孩子一天吃一个，这个叫做花生，他们都拿来榨油，榨完之后不是有干的，啊，压成一粒，一天给他们吃一粒，十粒差不多才1-2分美金哈，所以一粒那个本身很低的，那对他们有一点点帮助，孩子有一点帮助，但是也不是太大。所以就是我们到那边去做了很多不是传福音的工作，包括基本的营养啊，包括这个健康的问题啊，那么很多很多问题都跟他们讲，跟他们教。有一些人听，有一些人也是觉得，哎，我们几十年都这么做，几代都这么做，他们不大相信我们不一样的做法。Anyway， 就是说在那边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啊。对不起，你刚才有。我的师母基本上就做妇女的了啊，因为第一她不可以跟男的一起坐在一起，或者是谈话这样， 那么所以他基本上就做妇女，我就负责男的啊，所以我带领的查经班没有女的，全部男的啊。我礼拜天早上崇拜之前有一班，那么师母就去帮他们，所以有的时候就教他们一点简单的咯，包括煮的东西，但是呢他们吃不一样的东西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的，他没有见过这样煮法或者这个食物的话，他不大容易接纳了啊。所以呢就是他们就以为说他们这么做就是唯一的做法，所以呢就有的时候不容易，所以师母有的时候去看他们孩子们，然后我们不是医生也不是医疗人员，所以我们就看一本书叫做那 Where there is no doctor， 就是说没有医生的地方啊，它里面有很多资料的，很多很多资料都写给这一种背景的地方做宣教工作。那里面就讲说怎么样给孩子有营养啊，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么就跟他们讲说解释这个苍蝇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身体营养，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的，大部分都不知道苍蝇在闻那个食物上面停了之后吃的对身体不好，他们不知道，基本上都不知道。那么所以就跟他们讲，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太贫穷的时候，你讲这些东西呢有一些也没有办法。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人送了一块羊肉给我们，这一拿就知道已经腐臭了嘛，对不对，就不能吃啊。那么我们拿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哇，现在这个就把它丢掉。哎，我们邻居的一个富人家就说给我，那我心里面想这给你不好啊，那吃了对身体不好啊。他说不好肚子痛好过没饭吃，那他这么讲一句你怎么办，那就给他了，他就很开心拿回家煮了，全家人吃，全家人生病，全家人很开心，很久没有吃过肉了，那我们心情就很难很难。所以呢富人家很辛苦，所以我们呢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受这些的回教的影响还是很大，常常跟我们讲我换一个丈夫，因为回教徒离婚很容易啊，嫁给其他人，如果你还喜欢回以前的丈夫以后再嫁回给他也可以。所以呢他常常在教会里面就这么讲，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信耶稣你就不要讲啊。但是呢他就认为跟一个丈夫，每次跟一个丈夫很烦，换一个丈夫不开心的时候再换一个丈夫，那他就受这些影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就跟他讲，你夫妻两个人一生一世守在一起不容易，但是呢圣经教导我们不能够这一种用这一种的这个回教的方式或者黑人的方式，所以呢就劝勉他们，就帮助他们，那么就是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富人家真的是，其实我们从外人的角度看他们是很被虐待的，回教徒黑人的这富人家就是做工很辛苦然后不被欣赏，那么丈夫打太太就是正常的，就是说打他就是应该的。哇，我就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一次那个基督徒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不可以打太太啊，大家都打没有人讲我们错啊。那所以要很多教导，那富人家真的很苦。所以我们最近我们的差会带进了一批的这个医生，就是说他们富人家生产之后有的问题他们那边很少知道，所以很多富人家去世就这样啊。那么所以带进一批医生啊，有一些是胎盘没有清洁啊什么的问题，那就最近一批进去救了很多人啊。那我们全世界看 Niger 的富人家这个所谓生孩子的情况孩子死掉的情况的严重性世界现在排第一。孩子我在的时候生下来能够活到五岁的只有 49% 不能活，就到五岁就是说六岁到十岁又死掉一批。那么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怎么样，我开了青年中心，那么我们请了一个黑人叫做 Abdullah 二十几岁的人， 那师母就训练他做小生意啊，他现在还不错啊，做小生意。那我师母是有做生意的背景，他家族里面有做生意的背景，所以他训练他怎么做生意。那阿杜赖呢，平常就来开门，八点钟开门，那么人家就来看书借书，那么打打乒乓打打篮球，那么我们就按时间跟他们传福音，然后看电影之类。那么他有一天来的时候不久，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回去一下可以不可以。那差不多八点多不到九点他就回去了，这小小地方啊，走路不远，然后回去不到一个多小时就来了啊，继续工作。那五点钟就收一下又关门了啊，然后大家都走了，只剩下我跟他。他就跟我讲说，我早上回去帮我姐姐埋葬她的女儿。我说你姐姐女儿死掉，你回去帮她埋葬，一点表情都没有，一点感受都没有，就是那一种，就认为没有事情哈。哎，我回去一下，他回去也没跟我讲做什么。那么姐姐女儿死了，就把她拿去那个山那一边挖一个洞放下去盖起来，然后又回来工作。没有伤感，没有任何的表达，没有任何感觉说他有 something wrong， 没有。然后就到五点钟的时候跟我讲，他早上回去埋了他的姐姐的孩子。哇，我心里面想，这个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回事？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阿拉的旨意是这样，就阿拉的旨意，阿拉要做什么，回教徒绝对顺服，连表示感受都不可以。而且这个太麻烦了。我一直跟他传福音，我走的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也偶然来我们教会，但是还没有信耶稣。希望大家为他祷告。阿杜赖，阿杜赖是穆罕默德巴巴的名字，阿杜赖就是阿拉的仆人的意思哈。为他祷告，他现在做小生意，我希望他有就是有比较上轨道，可以啊稳住，就是收入啊。那么他们这些人也是就非常可爱啊。我不知道那些富人家可以帮到他们多少啊。那么当然有一些进去，一些 project 进去帮一些富人家有一些东西啊，但是那一带地方的人改变他们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就算你教他好的方法，他也不一定接纳。比如说美国、加拿大，他们把一种的豆比较大一点的，像什么，我问你利玛豆啊，什么豆比较大一点拿进去，比如说这个捐给你们，这是食物，每一个人都把它丢掉。他们说这个哪里能够吃？所谓哪里能够吃，就是说我们没有见过东西，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所以全部丢掉。那师母就去跟他们讲说，你不能丢掉，可以吃的。他说不能够吃，我们没有吃这个东西，这个不能够吃的。所以呢，师母就说好不好拿，你给我。所以师母就做了糕啊，做了饼啊，送给他们吃。哎，他很好吃。那才慢慢开始改变，但是呢，改变很慢。那如果你进去要改变他们的话，比如说其中一个就引起差不多有一点暴乱了，就是家庭的 family planning， 就是想围着妇女的，一年生一个孩子很不容易，就是很不好的，不要生那么多。那 family planning 呢，回教徒就站出来说不能够接纳 family planning， 这个是美国有一个邪恶的奇谋，使我们回教徒人数少，然后他们可以称呼我们。哎呦，这个到处讲了，我们心里面想，这 family planning 这个为了他们富人家考虑的呢，现在他把它政治化，把它宗教化，那讲到是一个 evil planning， evil 的那个 strategy，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新的 idea 拿进去的时候，哇，很不容易。But anyway， 我们啊、就说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呀、yeah.。还有没有什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因为大家一天也很长了，早上有一些来参加主路学的九点多，啊，今天晚上还有没有聚会？没有了啊。哎，听说牧师还有聚会啊，晚上呢？啊，对呀、啊，所以这样呀，好。 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差不多结束。啊，没有。全程你带领我们做祷告。
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把颂赞荣耀归给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次带领王牧师到我们中间来。主，帮助我们胸怀世界。今年的主题是帮助我们胸怀世界。从过去教会宣教的所支持的机构，所支持的宣教士，都是大部分都是向着我们中国的同胞来传讲你的话语，来传讲你的福音。主，真的是谢谢你让王牧师在我们中间来，那么看到另外一半，一大部分的人是你心里面要我们去跟他们传讲福音的。在这时候，再次的为着他们在非洲尼日利亚的教会的同工们来向圣上们祷告，求主你自己继续保守这教会在那边的成长，在你话语的上面扎根，能够接触果子，你的福音能够传开，他们的生活能够有改进，能够来荣耀你的名字。这是为着伊莎还有法苏玛同这对夫妇献上我们祷告。主，真是不容易，第一个这个族类的这种族里面的第一个传道人，他们愿意啊来学习，来奉献，来特别是他们两个人是不同的，是听牧师的分享说他们两个人是在两个不同的种族里面啊，他们是一个是农夫的这个种族，另外一个是牧羊母啊的一个种族，中间以前是有仇恨的，但是看他们两个人结合，都是你的美意，你的安排。就求主你赐福这个传道人的一家，在那个当地的地方能够啊传扬你的信息，你的救恩啊传开。在这里听到牧师他自己已经安排了许多，这个经过你的带领，看到你在你的带领之下安排了一些资料，能够向回教徒来传福音的这些资料，主啊，你祝福这些资料，你祝福这些事工的推展，这是你照着你的心意来服侍你的。主啊，就求主你在当这书出版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能够因为这个资料能够帮助我们跟回教徒来分享你的福音。主，在想到我们这里就在我们附近 Dearborn 的地方有许多的回教徒，我们上班的地方也有许多回教徒，其实最近孩子们也收到他们回教徒回教堂里面送出来给我们的 invitation， 他们最近的禁食节曾经把 invitation 寄到我们这边来，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禁食节的庆祝。主，就看到他们，其实他们也在传，他们在我们看到说心里面有时候会惭愧，我们传福音假如像他们这样子的心，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主啊，真是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你自己呼叫我们来跟随你，把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还给你，由你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渴慕你的圣灵，常常让我们的心对你的圣灵的感动是敏锐的，能够有个顺服的心来跟随你走这个前面的道路。主，也求主你常常当我们在亲近你的时候有亚伯拉罕那样子的心智，当你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的确是在这里。主啊，求求你自己祝福我们跟随你的道路，祝福王牧师前面的脚步，他下回去之后礼拜二就要到亚洲去，有许多啊传福音的脚步，分享你福音的脚步，求主你赐福给牧师跟师母。我们也求主你保守 我们的崔牧师跟师母现在在 Lansing 讲道的时间，晚上还有一个聚会，求主你自己也要在。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你自己来吸引我们，来跟随你。这样祷告是奉你圣名求，阿门。